历代志下第33章逐节注解导读。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55年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，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拆毁的丘坛，又为巴利筑坛，做木偶，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，在耶和华的殿宇中筑坛。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，我的名必永远在耶路撒冷。马拿西12岁登基，可能先与父亲西西家共同执政10年，西西家死后独立执政45年。马拿西独立执政的45年正是亚述最强盛的时期，亚述王以撒哈顿和亚斯那巴的势力远达上埃及。在马拿西执政期间，犹大国沦为亚述的藩属国。亚述的菱形石碑记载，犹大王马拿西是亚述王以撒哈顿的22个忠实附庸之一，并追随亚述王亚斯那巴对抗埃及法老特哈加。马拿西是南国犹大历史上最坏的一个王，他变本加厉，不但敬拜巴利，而且引进巴比伦亚述的星象崇拜。亚哈斯还只是关闭圣殿，马拿西却在圣殿里为偶像筑了许多坛。信徒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，教会就是神的殿。过去的马拿西固然愚昧，但今天的我们是否也在神的殿里敬拜神所憎恶的偶像呢？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，并在新嫩子谷使他的儿女惊火，有关照，用法术，行邪术，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，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惹动他的怒气，又在神殿内立雕刻的偶像。神曾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说，我在以色列各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殿，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。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我借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法度、律例、典章，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离开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。马拿西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以致他们行恶，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。天上的万象指亚述人所拜的星象，马拿西不但恢复了迦南地原有的偶像，还引进亚述的偶像，使他的儿女惊火，只把儿女焚烧献给偶像为祭。在犹大诸王中，只有亚哈斯和马拿西悖逆到这样可怕的地步。表面上是马拿西引诱百姓行恶，实际上百姓本来就没有谨守遵行神的话。马拿西引诱他们行恶，只不过是把人肉体里的恶念引诱出来，变成了恶行。他们行恶，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，暗示南国也将和列国一样灭亡。悖逆的百姓已经没有资格继续住在神赐给他们列祖之地。许多外邦人对自己的偶像已经失望，而悖逆的百姓却对外邦偶像充满了憧憬，结果行恶更甚。这个讽刺的对比提醒我们，如果信徒对世界的经历不深， 一旦得着机会行恶，很可能比那些对偶像已经失望、对罪恶深有体会的世人更甚，甚至不觉得自己在行恶。亚述帝国并不强迫藩属国改变宗教政策，但马拿西的行为却与他父亲西西家背道而驰，重蹈祖父亚哈斯的覆辙，无视北国灭亡的教训，成为犹大诸王中最悖逆的一个王。但马拿西在位的时间却长达55年，是南北国诸王中最长的。这不是神的祝福，而是要让百姓在神的审判面前无可推诿。过去，神在马土撒拉的时代给了地上的人999年悔改的时间，好叫他们在大洪水的审判面前无可推诿。现在，神也在马拿西的时代给了百姓55年回转的时间，好叫他们在被掳巴比伦的时候无可推诿。马拿西如此悖逆刚硬的离弃神，是家教不严吗？他的父亲西西家可是最蒙神称许的王之一，是和北国学的吗？此时北国已经亡国了，也许是因为国家的强盛使他变得狂妄而自以为是，也许是想效法外邦强国的潮流。圣经并没有说明，但却让我们看到，离弃神是人的天然倾向，肉体一有机会就会出头。因此，我们不能不对自己的肉体本相保持警惕。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，他们却是不听。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，用挠钩勾住马拿西，用铜链锁住他，带到巴比伦去。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，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。他祈祷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，垂听他的祷告，使他归回耶路撒冷，仍作国位。马拿西这才知道，唯独耶和华是神。神借着众先知向南国犹大发出严肃的警告，但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，他们却是不听。所以神就使用亚述作为管教的器皿。当时亚述王亚斯那巴的弟弟巴比伦王沙马什叔母乌金发动叛乱，结果被平定，马拿西可能涉嫌其中，所以被带到巴比伦受审，后来查明无辜释放回国。神好好说话，马拿西不听，非要被恶人用挠钩勾住，用铜链锁住，才发现在极难时各种偶像假神都没有用，唯独耶和华是神。但在今天，许多人却是被挠钩勾住也不肯听，被铜链锁住也不醒悟，反而责怪神没有保佑他们，怀疑神不够公义慈爱。神从埃及选召以色列人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，是要在地上做他的见证，不但见证神的慈爱怜悯，也见证神的公义圣洁。因此百姓顺服的时候，神就用祝福来维持见证，百姓悖逆的时候，神就用管教来维持见证。现在神用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来等待悖逆的马拿西，并不是为了包容罪恶， 而是要用他的恩慈领人悔改。神是轻慢不得的。当神的百姓认着自己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神震怒，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，神就会用人的杖责打他，用人的鞭责罚他。今天我们传福音，如果只传神就是爱，却不传我们的神乃是烈火，就是勾引一个人入教，既入了教，却使他做地狱之子了。此后马拿西在大卫城外，从谷内基逊西边直到鱼门口，建筑城墙，环绕俄斐勒。这墙筑得甚高，又在犹大各坚固城内设立勇敢的军长，并除掉外邦人的神像与耶和华殿中的偶像，又将他在耶和华殿的山上和耶路撒冷所筑的各坛都拆毁，抛在城外，重修耶和华的祭坛，在坛上献平安祭、感谢祭，吩咐犹大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百姓却仍在丘坛上献祭，只献给耶和华他们的神。马拿西重整军备，可能是因为当时埃及在斯美特库一世的领导下兴起，所以亚述帝国协助犹大加强防御设施，使犹大成为缓冲国。马拿西几十年来已经把犹大带往邪路，到了晚年才悔改，吩咐犹大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但下坡容易上坡难，他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能改变，更改变不了百姓。罪大恶极的马拿西因着神的鞭打被掳到巴比伦，此后认罪悔改，归回耶路撒冷，仍做国位。但马拿西虽然悔改了，百姓却仍在丘坛上献祭，用神不喜悦的方法来敬拜神。外面的敬拜已经失去了里面的真实。正如马拿西需要经历被掳巴比伦才能悔改，百姓也需要经历被掳巴比伦才能归正。而新约的信徒只有与基督同死，才能与他同活。马拿西其余的事和祷告他神的话，并先见奉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警戒他的言语，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。他的祷告与神怎样应允他，他为自卑以前的罪愆过犯，并在何处建筑丘坛，设立亚舍拉和雕刻的偶像，都写在何塞的书上。马拿西与他列祖同睡，葬在自己的宫院里，他儿子亚门接续他作王。马拿西杀害了许多先知，犹太传统认为先知以赛亚就是被马拿西下令拒死的。由于一生过多于功，死后没有葬在以色列诸王的坟墓中，而是葬在自己的宫院里。马拿西晚年虽然悔改，但他的恶行已经给下一代带来深远的恶劣影响，直接导致了犹大的亡国。而马拿西被掳巴比伦，又因自卑悔改而得回归，也预示着南国犹大的命运。百姓不经过被掳，已经无法摆脱拜偶像的恶行，但马拿西的结局也向堕落的百姓显明了盼望。连马拿西这样罪大恶极的人，只要恳求耶和华他的神，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， 也有得救的机会，因为他是信实守约的神，他必亲手成就国度的计划。亚门登基的时候年22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2年，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效法他父玛拿西所行的，祭祀侍奉他父玛拿西所雕刻的偶像，不在耶和华面前向他父玛拿西自卑。这亚门所犯的罪越犯越大，他的臣仆背叛，在宫里杀了他。但国民杀了那些背叛亚门王的人，立他儿子约西亚接续他做王。玛拿西晚年认罪悔改，除掉了外邦的偶像和祭坛，但他的儿子亚门却只学父亲的坏样，不学父亲的好样，又恢复了偶像敬拜。他的臣仆背叛，在宫里杀了他，可能因为朝中发生亲亚述和亲埃及的党派之争，亚门被亲埃及的一派所杀。虽然亚门和约阿施这两位犹大王都是被臣仆所杀，但南国却没有像北国那样发生篡位，百姓继续拥立大卫的子孙作王。这都是神在背后的管理，因为神负责实现大卫之约，照他所应许的，永远赐灯光于大卫和他的子孙。神允许玛拿西父子倒行逆施，暴露了亚当后裔全然败坏的光景。一，跟着属灵的西西家复兴的百姓，也跟着悖逆的玛拿西学坏，却不肯跟着悔改的玛拿西学好。这表明百姓行恶不是别人教的，而是人里面恶行的暴露，所以堕落容易，归正难。因此一个人属灵敬虔，并不表明他没有全然败坏，只是还没有机会暴露肉体的本相。信徒若真正认识了自己的全然败坏，就不敢自以为意，而会更多的以公义圣洁来检查自己，用慈爱怜悯去对待别人。二，玛拿西的悔改并没有带动百姓的属灵复兴，甚至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能改变。而约沙法你我不分彼此的大爱无疆，也没能改变亚哈和约兰。信徒的爱心、见证、教导、榜样，也不能让所有的人都悔改归正。唯有预定得永生的人才能相信。因此，传福音的人都应当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，不要用属灵的功利心来代替爱人如己，因为栽种的算不得什么，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，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